好，我们进入讲道的时间。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是罗马书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翻到的以后，弟兄们请看，我来读。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怎样荣耀的盼望。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有信心，能够面对这个世界。谢谢主，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讲到的经文是罗马书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我们先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它在整卷罗马书中所在的位置，和以及它在整卷罗马书里面的中心思想，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罗马书从第六章开始到第八章结束，这三章圣经所讲论的是基督徒称义后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生活。在六章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在六章之前保罗的重点是强调基督徒是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教义。也就是说，六章之前的重要部分就是保罗在强调因信称义这个事情。人能够被上帝称为义，与我们个人的行为都没有任何关系。称义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因着保罗在六章之前传讲这个教义，就有人向保罗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六章的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是因为保罗在五章二十节里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着这个道理，有人就认为那样我们就可以毫无忌惮的去犯罪了，以自己的犯罪可以以为可以借着自己犯罪，罪越多不是更 更加彰显上帝的恩典多吗？他们这种不合乎福音的想法引发了保罗六章一到十四节的讲论。这一部分的内容我在上一次讲道中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了。第二个问题是六章十五节，这却怎样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保罗在六章十四节总结了六章一到十三节的内容的时候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既然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就不受律法的管辖了啊，律法也不能审判我们了，因此我们犯罪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再也不会受到律法的审判。所以那些人认为对基督徒来说犯罪就没有任何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明明讲论的是合乎福音的硬性称义的真理，但是对于那些要赎自以为义的人，要赎自己义的人，对那些仍然在罪中的人，对那些没有在福音中真正悔改的人，这样的真理却成为了他们合情合理继续犯罪的依据。所以说怎样解读圣经，怎样读圣经中的话语，对我们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明明保罗讲的是福音的真理，就却被错误解读圣经的人理解为我们可以犯罪，我们犯罪也无所谓，这是不是和整个圣经启示的福音背道而驰呢？所以保罗就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极力在神面前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在初代教会中就有人错误的曲解圣经真理，为自己的罪寻找到依据。其实不仅仅初代教会，在保罗时期有这样的人，我们纵观两千年教会历史，每时每刻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他们都把圣经曲解成啊，我既然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付上了赎价，所以说我们再犯罪也没问题了，也赎价已经付出了，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有许多世人都说你们都不如我们敬虔，你们都不如我们更加行义。这就是因为基督徒错误的曲解了圣经真理，甚至可以这么说，不只是基督徒，连有部分的牧师都在那里曲解圣经真理，用曲解的道理来教导基督徒，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就会没有一行为的榜样，成为被世人攻击的目标，变成了一个羞辱耶稣基督名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特别强调，其实这些经文终点是要按正义，按照上帝的意思来分解上帝的话语，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分解上帝的话语。按照罪人的意思来分解上帝的话语，更多的时候是曲解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随便分解上帝的话语，可以随便曲解上帝的话语。 曲解上帝话语是一个很大的罪，是上帝所恨恶的。因为这个罪，第一把真理扭曲了，第二在那里妄称上帝的名。所以说这个罪是相当严重的。因此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服在上帝话语底下，要依据2000年正统的教义，依据2000年众圣徒的对圣经的看法来解读圣经。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对圣经有一个所说的亮光，前人没看到的亮光，我今天看到了，你要小心了，很危险。2000年历史所有的圣徒都没看到的亮光，你看到了，你是不是看错了？要小心。所以说我们不要离开2000年众圣徒对圣经的解读，而凭以为自己站在2000年许许多多圣徒的之上。我们没有比他们更聪明，可以说今天的罪已经影响到我们骨子里去了。我们只能说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人的罪性比那时候比那些圣徒更加严重，因此我们基本上很难正确来解读圣经，除非我们站在那些众圣徒的肩膀上，除非我们借着众圣徒对圣经的看见，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读圣经。扭曲曲解圣经是一个很大的罪。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批评最多的人是哪些人？而且批评是相当严肃，相当的厉害。耶稣基督在世上批评最多的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按照自己意思错解、扭曲的解读圣经。马太福音23章13节，耶稣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睁大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样看来，曲解上帝的话是一种关上天国门的举动。我们不要以为啊，我理解错了没事，你理解错了你是，如果你个人理解错了，是你个人把天国的门关上了，你就进不去了。如果教会讲台扭曲上帝的话语，就是教会把天国的门关上了，不让弟兄姊妹进入到天国，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经文中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曲解了保罗的信息，提出了与福音真理完全相反的信息。保罗对那些反对福音的问题，对那些人提出的问题，保罗非常严肃、非常坚定的回答说：断乎不可。完全的把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彻底否定。当然保罗后面断乎不可以后，保罗会跟他们讲解他们会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告诉他们为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真正上帝正确的话语、正确的解读上面来。有关第一个问题，我在上次讲到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了，今天我们要分享保罗回答他们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保罗怎么样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解清楚，也就是说今天经文的15到23节。首先我们要知道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不受律法管束，我们就不会被律法所审判了。这样的理解完全错误。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马太福音5:18，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有三个，一个是礼仪律，一个是民事律，一个是刑事律。礼仪律和民事律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后都成全了，就主耶稣在这里说的都要成全了。但是刑事律的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后，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成全了，因此我们就是在恩典之中。然而这个律法并没有过作废，并没有过去，我们仍然是我们行为的规范，一直到这个世界过去结束，这个刑事律都不会过去，它永远有它的功用。罗马书3:19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之人说的，好塞着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是审判，是人的行为规范。当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处在上帝律法之下，上帝就会按照律法审判个人。所以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伏在上帝律法的审判之下。因为律法是我们，上帝的律法是我们人行为的规范，是判断我们是非对错的规范，所以上帝也会按照律法审判个人。而今天经文第十四节经文说，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这半节经文来看，那些认为我们可以犯罪的人似乎没有什么错，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就不能审判我们了。但是我们圣经，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要整全的来看。十四节的下半句才是这节经文的重点。十四节的下半句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不要以为不在律法之下，律法的对我们的审判就没有了。对我们的审判没有了，是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不要忘了，我们往往只看半截啊，我们不在律法上，我们可以审判仍然在，只是我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上帝对我们犯罪的审判落在了赐恩典的耶稣基督身上，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对我们罪的审判落在了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前面半句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些没在恩典之下的人，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仍旧在律法之下，他们必然要受律法的审判，他们没法逃过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他们到世界的末日，他们就进入到地狱，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在律法的审判之下。而我们基督徒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到天堂，不是我们好，而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审判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成为义人，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到天堂，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因此就知道，我们在恩典之下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 耶稣基督宝血的作用，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成为了一个义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律法才无法控告我们。当律法无法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如同一个乞丐进入了皇宫。一个乞丐进入了皇宫，虽然我们身上没有王者的气质，一个乞丐进了皇宫，你身上不会马上就有王者的气质。然而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我们身上要有王者的气质，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需要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不断的操练培养出来，才能够让我们有天父儿子的样式。虽然我们地位改变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改变，我们生命中还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种生命的改变是基督徒成圣的过程，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话语中极力努力去做的。但是成圣的过程，我们能够成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已经站在义人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才有成圣的盼望。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在最终在亚当里的生命，我们根本没有成圣的希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已经变了，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粪堆中提拔出来的那个新的位分。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位分，活在世上好像我们还没有这个位分的样式。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没有活出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上帝儿女位分的样式，只能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只能说我们还真正的没有得到救恩。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什么？不要怀疑好像我们称义要一次一次的被称义啊！不要以为我们又在罪上跌倒了啊，我是不是没被称义了？称义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圣经多次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只做一次，我们就被称义了。就像宣和弟兄上一个主日讲到的，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不需要两次，不需要三次，所以摩西撬两次磐石，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他想耶稣基督一次一次的担当我们的罪。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一次就做成了我们永远赎罪的事。耶稣基督一次，只一次进了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罗马书六章十八节也这样说，因一次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此我们要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就完成了所有的救恩，做成了所有救恩。只要我们真正真心相信，你不要对自己的称义有任何的怀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一次做成就永远做，永远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我们不要对自己的称义有怀疑， 你可以怀疑自己在成圣路上的软弱，但是你不要回到信仰的开始初期，认为我们称义是不是也没把握了。只要你真心相信称义是，因为称义不是你做的，是耶稣基督做的。因此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有一段经文，我只是把经文的意思告诉大家。所以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就完全做成了救恩。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救恩的人，可以说我们已经尝过了福音真理的滋味，就像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所说的，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如果故意犯罪，他是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重钉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我们如果说在称义上怀疑我们啊是不是没被称义啊，怀疑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怀疑耶稣基督救赎的有效性，就是在明明的羞辱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罪。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在称义以后我们肉体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要不断的回到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这种思想当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肯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有上帝儿女的样式。不要把自己是，你要真心相信的人，你不要把自己是上帝儿女这件事给否了。这不是你是上帝的儿女，是耶稣基督替你做成的，不是你自己做成的。所以我们不要否定这一点，如果我们否定这一点，我们成圣的路就很难走下去。你永远回到我们信仰的初期开始，你怎么往前走，怎么能够走上成圣的路？只有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具备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才有信心继续往上走，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如果你把这一点再否了，那么你就是要重钉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举措，这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既然我们承认我们是完全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完全是称义的人，上帝救赎的恩典已经给了我们，只是我们可能活在这个恩典中，我们往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具有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活出那个恩典的样式，这是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福音信仰没有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回到福音信仰上取得能力。因此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可以说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绝不会成为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犯罪的理由。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可能继续会犯罪，但是我们犯罪是没有理由的，不要在圣经中找到我们犯罪的理由。如果我们在圣经中去找到我们犯罪的理由，那你永远不能够走向成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恩典里面。进入到恩典里面，他可能还会犯罪，但是他不会在圣经中找到自己犯罪的理由。这点大家要很清楚的知道。好，现在我们来看六章十六到二十三节经文。我们看这段圣经 出现最多的是奴仆这个词，一共有十次。保罗时期对奴仆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但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可能对奴仆这个概念不清楚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奴隶主，没有奴隶。在保罗时期有奴隶，奴隶就是奴隶主的奴仆，奴仆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主人所说的吩咐你都必须去做，你没有一点权利能够抵抗或者违背的权利。但是今天好像人们对这个概念已经没了，没有这个奴仆的概念。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主人，我就是主人，我怎么会成为奴仆？不可能，谁敢来管我？这许多人现在孩子都会说，你父母管孩子管得多了，孩子就会瞪眼瞪你，你管我，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奴仆，都以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行事，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我们不是奴仆吗？我们真的是自己的主人吗？不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奴仆，没有一个人不是奴仆。圣经说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今天虽然没有奴隶主这样的实体的存在啊，我们就不是奴仆了，但是今天有更可怕的能够挟制人思想的各种主义的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不对？自由主义，今天的世界主义多得不得了，这些主义都是挟制我们的，都是让我们成为奴仆的主义。这些主义都是抵挡上帝为目的的各种主义，都是以败坏上帝为己任的东西。这些主义各种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中，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等，他们是撒旦这个世界的代表，并且会以各种利益、权、钱、色、世上的荣华富贵来诱惑世人，从而使人顺服于撒旦，被撒旦所挟制，就成为撒旦的奴仆。我们今天细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只要你不在上帝的话语中，只要你没有被上帝话语所管制、管辖，你没有被上帝话语约束，如果你被上帝话语约束，你就是上帝的奴仆；如果你没被上帝话语约束，你就是被世界上各种各样主义约束，你就是他们的奴仆。没有一个人是自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真空中说我就是我说了算，不可能你说了算。今天美国那些为政治正确鸣锣开道的人，他们也不过是撒旦的奴仆役，他们只是在为撒旦摇旗呐喊。我们也看到他们胜出各样巧计诱惑人，我们不要被他们这种各种奇谈怪论的巧妙的政策所迷惑，感到惊奇。只要他们还掌管着美国国家的权力，这种抵挡上帝话语的政策、抵挡上帝话语的思想主义不断的会出来。黑名贵只是一个 等等等等，以后还会出来各种各样的。今天他们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很快就射破他们，他们是违背我们信仰的。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惕。我们如果不警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被政治正确所洗脑。慢慢的，我们会认为，哎，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啊，会不会这样？当然会。整个社会，如果整个社会都一面倒的倾向于那个，没有人出来抵挡他们，我们慢慢的也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了。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的孩子被他们洗脑了，再过十年我们都会被他们洗脑。如果政治正确一直在美国这么穿行下去，所有的成人都会被他们洗脑。唯一能够不被他们洗脑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在真理当中，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来建造自己。我们做圣经真理的奴仆，我们才不会做那些正确人的奴仆。如果我们不想做圣经真理的奴仆，你一定会成为他们的奴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站立得住，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有持守在上帝话语中，明白上帝的话语，持守我们耶稣基督福音的信仰，我们只有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天国的奴仆，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掳去。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们出来一个东西，我们就马上能辨别他们的谎言，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是在败坏上帝的。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已经走了多远了。同性恋刚开始只是个别人在那里喊，喊了不到十年，现在各个教会都贴出了彩旗了。再过十年，所有的变性的，男的可以变成女的，不分男女世俗的事情都会成为一个现实。如果我们不在上帝的话语中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可能走出厕所。这是弟兄姊妹要警醒的。所以我在今天我在这里说，或许我们的能力，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好像有点悲观。的确，我看到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确很难，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撒旦掳去了。因为这个世界被撒旦掳去，到一定程度，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要保持自己，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如果你被这个世界所改变了，你就无份于天国。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子民，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改变了，你就不是天国的子民，你是撒旦国度的子民。所以说，我们虽然可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我们不被世界所改变，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每一个人都是奴仆，关键问题，你是做谁的奴仆？你顺服谁？圣经说，你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当我们顺服罪恶，做罪的奴仆，就以至于死，我们就进入到死的里面；而顺服上帝，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是义。这就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今天经文也告诉我们，在我们没有信福音之前， 我们是将自己是我们是将自己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洁不法做奴仆的，以至于不法。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照样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我们人生的翻转，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这个翻转。我们人生会有这样的翻转，完全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拣选，完全在今天时间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翻转。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有新的生命，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持守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就是一个顺命顺服上帝的奴仆。二十节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我们知道称为奴仆就必定是一个被辖制的人，做罪的奴仆就是被罪所管辖，就是被罪所辖制。所以今天二十节经文说，做罪奴仆的人是不被义所约束的人，就是不被义所管辖的人。或许有的人认为，我不希望任何事物任何人来管辖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现代人的一种争取所谓的自由的想法。只是有这样想法的人忘记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我们被义约束的时候，我们必然是被罪所辖制。一个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之中的，是不会被约束的，没有一个环境的约束。啊，有的人就说了，我活得挺好的，我没有感觉到，我没有感觉到我被罪所辖制啊。虽然我没有被义约束，没有被上帝的话约束，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被罪辖制，我没被罪约束。为什么？为什么你被罪辖制、被罪约束，你却没有觉得被约束、被辖制？因为你的生命中已经习惯了被罪所辖制了。你在罪中被罪辖制，你觉得很自在、很好。你已经被罪所控制了，你不会感觉到罪控制了你。除非当你被罪控制的时候，上帝或者是上帝出手来刑罚你，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权力在刑罚你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被罪所辖制了。如果没有一个来管你的时候，你觉得很美滋滋的。大家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知道我们都开车的，交通规则对不对，都知道交通规则。交通规则有红灯要停，对不对？这是交通规则。你如果闯红灯，你就是罪。这好像是，哎呀，我只是没遵守交通规则。你要知道，如果上升到我们信仰层面，你闯红灯，你超速，都是对人生命的不尊重。这是一个很大的罪。但是他我没感觉啊。只有当你警车在后面撵上你，给你开罚单的时候，不过现在的人也不会想到这是我的罪，这是我倒霉。基督徒会想到这是我的罪，我超速了，我闯红灯了。非基督徒认为我倒霉，哎呀，我怎么没看到警车啊跟在我后面，警车灯亮了我才发现。如果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会看到这是我的罪。世人连这个都不会认到这是他的罪。所以说在监狱里的人 都认为自己是义人，是好人，是法官不义。在教会里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罪人，所以那些没有上帝临在心中的人，他就是犯罪了，就是很简单的违反交通法规的事，他都不会认为自己是罪。到刑法临到的时候，他都认为自己仍然是个义人，仍然自己活得很潇洒，很只是说偶尔倒了霉，不会有真正的悔改。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我们不需要被警车拦截之后才知道自己被罪所辖制。我们要看到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他自然就会遵守地上的法律和法规，除非这个法规和法律是违背上帝原则的。如果这个法规和法律不违背上帝原则的，我们基督上帝的儿女都会遵守地上的法律和法规。如果一个人连地上的法规和法律都不愿意遵守，我就很难说他能够顺服上帝的话。从这一点来看，基督徒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如果我们连一个合格的社会人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连都不具备一个社会人起码的道德素质，你千万不要到处宣扬说你是基督徒，你在羞辱上帝的名。世人为什么有许多世人说你们基督徒都不如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有许多基督徒啊，在那里只是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却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所以说像这样的人，我真的很难说他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一定首先他必须具备一个做一个合格的具有社会人的素质。然而我们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基督徒的素质一定比社会人来的更高尚更伟大。我们连这个基础都没有，你怎么说我们更高尚更伟大？我们有比他们有更多的爱心，如果有的话，也就是你嘴上的爱心，你不可能有行为上的爱心。你连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素质、道德素质都没有，你怎么会有上帝儿女的素质？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还不具备社会道德人的素质，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从这里开始。不要以为我们有基督信仰，我们就可以不做社会人，就可以不遵守社会的道德准则。所以基督徒首先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然而我们要根据圣经，根据上帝的律法，根据上帝的所得出的话语，根据上帝的标准来提高自己。我们要比合格的社会人更有更加高尚的品德和素质，品德素质。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今天的经文提示我们要做讨上帝喜悦的人的方法。第17-18节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第22节，但现在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里我们要讲解释一下，这个模范，道德的模范就是道德的标准，按照上帝的标准，道德标准来行事为人。我们看这三节经文，刚才念的三节17、18、22节，这三节经文中有几个词一直出现，一个是现今，一个是罪里得释放，一的奴仆或者神的奴仆。现今这个词是指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的日子，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前，我们是过去的日子，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就是我们进入到现今的日子。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现今因着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悔改信了上帝，得了救恩，我们就成为义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罪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控告我们的权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犯罪，我们在恩典中顺服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在怕审判、怕刑罚的恐惧战境中顺服上帝的话语。这就是在恩典中和在律法之下人的最大的区别。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也会遵循律法，但是他恐惧战惊，就怕审判临到自己。而在恩典之下的人，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知道审判已经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但是我们为了感恩，我们必须行顺服上帝的话语的事。腓立比书2章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顺服上帝是基督徒从罪里得释放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从罪中得释放，我们就是借着顺服上帝而可以使得我们的罪从罪中得释放，我们再也不被罪所捆绑捆锁。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以为反正这就是保罗提出两个问题人的啊，因为有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犯罪啊，因为罪多恩典显多，这样认为的人，他们就没有在上帝面前恐惧战惊，而是掉以轻心，以为上帝的恩典可以让他们继续犯罪。所以我们真正得救的人，我们要在上帝话语面前恐惧战惊，不是这个恐惧战惊不是怕审判临到我们，而是我们要尊重敬畏上帝的话。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在上帝话语中存着敬畏的心，我们一定会恐惧战惊。如果我们失去了敬畏的心，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当成一般，当成就像人说的话无所谓，我们不可能有恐惧战惊的心。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敬畏上帝的话，不要把上帝的话当成一般。在上帝的话语中，我们必须恐惧战惊，如此我们才能够做成，才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前进，做成得救的功夫。称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而成圣是需要每个基督徒在上帝恩典中自己努力并且付上代价的。能够在成圣路上努力并且付上代价的人， 必然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经文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义的奴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赐，也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能够面对各种难处仍然存着盼望的原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罪付上了赎价，这一切都成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都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我们是上帝儿女的信心确据，我们得了这个确据，我们具有进入上帝国度的确据，进入永生的确据，这一切都在圣经中向我们开启了。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很感恩，因为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虽然成圣需要我们摆上自己付出自己，但是我们也是在你恩典中才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托着我们，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心智和能力。谢谢主，一切都仰望你，仰望你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